各位好，今天5月1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刚说起这个反内卷这件事儿，然后转手呢就是劳动节，看着还是挺应景的啊，因为他当时发布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对吧？反正这该劳动节了，让你们这些人赶紧劳动，多劳动不是件坏事，唤起你对劳动的记忆。我原来跟兄弟们都说过，我原来这个某一段时间的媒体经历，我是在中国劳动保障报作为他的记者存在啊，就是说中国劳保报的名记，这个也是一个老梗了啊。那像这样的这个呢，我对劳动法呢就略知一二，哎，这或者是说这个后来的劳动合同法呀，以及这些东西，算是略知一二。也对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劳动者的保障呢，也多少知道一点，算是半个行内人吧。所以今天呢，既然是劳动节的时候呢，就跟各位讲讲中国的这个劳动保障法为什么当时被劳动合同法还有劳动法嘛，就是为什么被我们内部称之为最差执行最差的法律。哎，大概是这样。咱们先聊一下为什么中国呢会有这个劳动法和什么时候有的。中国呀，从打一开始49年呢，新朝定鼎，然后呢就没有劳动法。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那这个原来跟大家说过，这宪法都还没有的时候呢，是婚姻法。那后来呢有了宪法，对吧？那劳动法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实际上来讲啊，从1949年到1978年的时候呢，劳动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那个政府之间，或者跟，因为都是国企，都是要不是国家有的，要不是集体有的，私人的就基本上后来公私合营啊，也都变成什么集体所有制啊什么的，就全给你收了，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劳动法。从理论上讲是什么呢？这个既然是不论是集体所有的还是全民所有的，这是大家全有的，所以你不需要这个劳动法。你是干嘛呢？你是等于是给自己干活呢。你干家务活，你需要一个家务法吗？你肯定不需要，对不对？OK，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在计划经济模式之下呀，哈，这个国家统一呢招工啊、分配呀、然后呢定工资福利呀，国企职工呢当然享受铁饭碗。其他的这些，而且那会儿的时候，工人是少的，那农民更多，农民那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劳动法这件事情可言嘛，对不对？他是农业人口嘛。然后呢，那国企的职工呢，就享受这个终身制，也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这个铁饭碗，对吧？那这个也当时只有一个什么呢？是在1951年的时候啊，有过一个叫《劳动保险条例》。就是它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但是没有真正的劳动法，对吧？因为劳动关系是行政化的嘛，对不对？不是市场契约类的。法律管的是什么？法律管的呀是契约，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劳动法。那你说有没有临时工啊、农民工啊？有，非常非常的少，很少很少。所以呢，就是说整体强调什么呢？就是大家大锅饭嘛。铁饭碗其实就是一个大锅饭的另外一个说法。那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劳动法的时候呢？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不是改革开放吗？深圳这边的这个特区啊，哈，首先在这方面就开通了，就是说呢，先把这个打破这铁饭碗，对吧？那会儿叫打破铁饭碗。那1983年的时候，深圳啊试行劳动合同制。就是他让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说我可以炒鱿鱼了。原来你是不能炒的，你就是你像我父亲他们那会儿，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你想给他开除，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那你除非你是犯法，可能进去，可能那还能开除了。即使有的时候犯法进去了，还能够再回的街道，还给你安排另外的工作呢。那1985年的时候呢，全国推广了一什么呢？叫做结构工资制的东西，就是引入竞争啊，提高效率啊。结构工资嘛，就是你工资是一块，还有一个奖金。就在那之前，很多地方连奖金都没有，只有工资，你就只有这个工资拿着，很少有说有奖金的国企这一块。那是要到这个1992年、93年呢，就是所谓的确立了，对吧？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哎，他就这么说这个说法吧，那就劳动关系呢，你必须市场化了，就催生了一什么？94年的时候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95年生效， 与此同时是一什么出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啊哈，95年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双休了。其实从94年大概开始，我印象当中啊，九四年的时候呢，开始实行什么呢？大小休、大小周。就是什么叫大小周？现在有人也拿大小周说事儿。您看，现在我看好多人那边爆出来，就是 HR 一说我们这公司是大小周休息。什么叫大小周啊？大周呢是这个你就是全干活，没休息；小周呢是干6天，啊，反正或者是反过来了，这不重要，一周就歇2天，还不如当年呢。当年大小周是什么呀？就是94年，我印象当中啊是那个一周歇一天，然后第二周歇2天。就是你如果一个月有4周的时间呢，你肯定就是你大概就是歇6天的，是歇6天，原来只歇4天嘛。到1995年的5月1号，这一说起来31年前了，那开始什么？李鹏当时是总理，就给下了一文，全国实行劳动者实行双休，周末双休。那是从那会儿正经八板开始了双休的这个过程，就是当时。国企至少是国企这一块，它就全都是改成这双休了，对吧？那这是一个法律规定，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当时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啊，然后统一劳动标准呢是什么呢？它统一什么样的劳动标准呢？就是工时、工资、休假，对吧？安全，不分所有制的，不光是这个国企是这样的，那集体企业如此，私企也如此。对吧？那然后呢，建立了一套呢，这个劳动监察呀、争议处理呀、社会保险体系，这逐渐开始完善，哎，把这些东西都完善了。甚至于原来的，你像我们最开始时候上班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保险的，后来从那会儿开始才整个的把这个加到里边去。那好像是劳动部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改成叫中国劳动保障部。好像从那会儿开始，所以我们那报纸那会儿叫后来叫中国劳动保障报嘛，对吧？所以简称中国劳保报，就拉皮条子似的。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呢，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它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呢，已经跟整个的这个社会啊哈有点脱节了，因为它实行的并不太好，就是好多时候它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落实。因为好多时候你看，尤其是像是在这个那个时间段，为什么他要一定实行劳动法，这个背景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国外的这个压力之下，你才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以及这种双休。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获取，就是你比如说 WTO 的这种门票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国外的这些人来这边投资啊，这些都有一些这个正儿八经人家的要求，然后中国政府才，你以为中国政府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会拿你当回事吗？不对啊，你原来是一块砖，我是党的一块砖，就是哪里有用哪里搬，要不然你就是螺丝钉，是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人看待的。你要今天说中国有任何的劳动保障方面的这些法律法规，然后还有一定的执行力度，最大的这个什么功臣，或者是中国劳动者能够说的恩人是谁？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这些人，他给你弄的。那到了等于进了 WTO 之后呢，然后呢，经过几年，发现这个东西啊，哈，有好多它不太符合现实了。那你怎么办呢？就改，就是劳动合同法了，就是零七年的时候有劳动合同法，就是08年生效吧，对不对？然后2012年再修订。就是那个，就是你看当时实际上2000年初的时候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可以不跟你签合同，农民工嘛，不签合同啊，不签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那随意解雇啊，劳务派遣呢、啊、这种滥用啊哈就特别的多。当然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说出来，现在很多的时候这劳务派遣一样的多，就像他用另外一种模式把这劳务派遣换了一形态又出来了，比如说像这个外包，对吧？那个你像这些外卖啊、快递啊这些人，他们这些劳动关系其实都不在这些平台上，有一些在，但是很少，实际上很多都是这种外包的，跟原来的劳务派遣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致的东西。那 你他那会儿呢就开始呢干嘛呢？倾斜保护。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国家觉得说，你中国虽然有劳动法，但是你不执行，你好多东西你其实没有它真正意义上的执行，对吧？那怎么办？就直接有一个倾斜保护，在那些年里，所以呢，大概强调了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书面合同，对吧？然后呢，无固定期合同，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连续两次订立了固定合同之后，你就下一个再签，你就不是一个固定期的合同了，你就直接就是，你只要不犯错，你在这待着了，对吧？大概有这么一个无固定期的合同，然后呢，限制劳务派遣，要同工同酬。对吧？就是你原来，因为原来啊哈，那个时候有好多的地方那种劳务派遣公司，它中间不但给你扒一层皮，就是你劳动者这个工作给你扒一层皮，工资扒一层皮之后，然后呢，它还没有同工同酬，因为你不在这家公司的员工的名录上，然后呢，就比如说什么加重违法用人单位的责任啊，比如两倍工资，反正这些东西就全给都给搁进去了。那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当时就认为啊，哈，这个呢是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里程碑。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其实还行，尤其是在12年修订之后，对吧？这个是，而且尤其是在那会儿，还有一什么呢？在那个时间点上，大家都还觉得这个当回事儿，就是你劳动一旦到劳动仲裁那一边，那只要是说你去劳动仲裁了，先弄谁？先弄老板。不是说那个是像现在似的，那会儿他倾斜的位置在哪儿？就是在这个员工，在劳动者的保护这一块儿。在那个时间点上，中国的这个所谓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法规，那是有一定的倾斜度的，对吧 ？OK， 好。然后呢，那当时可是企业界干嘛呢？企业界就说了，说中国的劳动法有一个问题，这叫什么呢？就是把用工成本提高了很多，灵活性呢也少了很多，对吧？那然后呢，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说就再聚集这种竞争力了。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我们都知道，从打我们进 WTO 之后，我们大量的这种竞争力来自于什么呢？都来自于啊哈这个低人权优势，所谓的低人权优势，人口红利加载低人权优势，然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世界工厂，对吧？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按你这走，那很多的老板就说我这没法干，我的用工成本太高了，对吧？用工成本提高之后，我不但在国内市场没有竞争力，我出去我也没有竞争力。所以呢，有那么段时间，虽然是说整个的这个对劳动者的保护有一点向稳中向好的一个态势，但是后来就开始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而且呢，这么一说吧，实际上来讲，后来有好多的这种规章制度也都纷纷出台，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行。你比如说吧，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法明确就说了，996是违法的，有用吗？有个毛用啊？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只能够听之任之嘛，对不对？007都有呢，这个正常现象。所以说呢，就中国的劳动法一直以来，除了那一段小阳春的时间，就是大概从27年到12年的时候还行，其他的时候呢，实际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法律框架从最开始其实还是蛮完备的，就哪怕是才95年的时候那个劳动法出来的时候，其实也算是完备。那就是劳动法呀，加合同法呀，争议调解仲裁法呀，社会保险这法呀。但是你只要是说一经济，它要求经济这个发展，或者是呢整个这个新业态一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用了，它就给你整个的就变成了一个。但你要说完全跟宪法似的那个 TXT 的文档呢，也不能算。但是你说它运转的良好嘛，这也不能够说运转良好。而且呢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它所谓的这个反加班啊，或者怎么样，它反内卷这些东西，但一边呢不让你躺平，一边不让你内卷，就是大家就觉得说，那我到底怎么办？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按照劳动合同法这个规定这么干活的话，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都能解决的。 问题就是你不按这个干活，劳动法到今天为止又变成了某种程度意义上的摆设，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你看，甚至有那企业说，你像大疆啊、美的啊，说强制九点下班，对吧？哎，这个25年的全国企业呢，就是这平均工作可是到了多少呢？是48.6小时。就是你虽然比原来24年的时候还稍微少了一点，因为24年我记得应该是49小时，那少了一点，但是实际上它还是要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这个月是工作时长的。哎，这个你老说日本，一会儿我跟大家聊日本现在是什么状态啊？那这方面执行差呀，是几个因素造成的。很简单啊，就是地方政府、企业、工会、劳动者这四方面的利益和能力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如果我在法国，在那儿闲逛的时候，那我看那个罢工就挺多的，对吧？美国就甭说了，那日本这一块呢，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个罢工。什么叫城市？就是那种每年春天有一个叫春斗的玩意儿，就他说白了就是跟老板要谈判，你涨工资涨多少，工会来干这些事儿，协会来干这些事儿，大概都是这样。但是中国不是啊，中国政府是不会让你有，首先第一个不会让你有工会。就好多人呢，就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人，他说什么呢？说工会这个东西，实际上而言，对于整个经济呢，不是件好事。但是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有工会的，我们讨论工会的这个边界呀，或者是它的力量会不会阻碍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呢 ？OK， 这是有讨论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他那工会是发避孕套和电影票的，还有啊，对，还有劳保。原来我们那块是还有劳保，那这些东西才这个东西才是工会的中国工会的面目。没有劳动者去跟这些资本家呀，或者跟政府进行博弈，你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些自己的权利落到实处的。所以这些年你看，不论是讨薪也好，还是这些996也罢，它已经劳动法又变成了一个摆设了嘛，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地方政府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冲动呢？就是保增长，对吧？地方的 GDP 啊、税收啊、就业啊，你依赖什么？依赖企业，对吧？尤其是呢中小企业和制造业。那严格执法会干什么？我刚才说了，只要严格执法，你的这个企业成本一定是上升的，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原来啊，哈，我们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帮人脑子其实还是清醒的，是干嘛呢？说如果说我让大家能够休息，实际上第三产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并且呢，内需能够起来。我能够有消费，这样的话对整个经济实际上是有一个，虽然看上去是间接，但是实质上的利好。那个时候脑子是清醒的，但是后来呢，尤其是这些年，那它就变成了一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跟你卷，我全卷在什么呢？第一、第二产业上，第三产业已经不再是像这个原来的这个被重视了，就是脑子清醒的人都不再往这边走了。他就老说起来说是要这个拉这个消费，就是国内的自己的消费，但是消费是什么？消费其实就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多了，你才能够去增加消费，对吧？你甭管是说他你的这个餐饮服务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那你只有闲暇你才能去花钱。而且这样的话呢，也整个当时90年代和2000年初的时候也明白一个道理，说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容纳更多的这什么呢？劳动力，这样才是可以的。但是往后就不是了，往后就是那我一定要把这企业的成本压到最低才行。尤其是现在，对吧？那你要压到最低，把人口红利的最后的这些年都要给压榨出来。地方政府是没有一个长远，包括中央政府在前些年也是一样，它并不看得那么长远，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得长远，但是实际上它每年的这个财政压力之下，他也不可能去让看得那么长远，让他有那种长远的这种打算。所以说呢，你这个影响政绩之后呢，就是选择性的执法了。 对吧？大企业呀，出口企业有时候还能够保护一下。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它就把地方政府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犯劳工这利益的一个保护伞，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欠薪呢、加班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对不对？那很多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劳动监察员呢，被要求怎么着呢？别得罪投资者。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你看，工会不行，然后呢，地方政府在这儿什么，在这儿给你保驾护航，对吧？给企业保驾护航，然后呢，那个专职监督的有吗？你原劳动，我们劳原来在劳动报的时候，自己，我记得是当年我是第一个报道北京的一个商场罢工的，我是还打了一时间差，才把这份报道给登出来。啊，你想想那个时候，那直接后来就直接咔叽就给这个，等我报纸出台了之后，等出那因为也不算出街嘛，因为我们不是外头卖的报纸，OK，就到那样的话，我直接给登出来，都是马上就接到禁令，这个东西不能以后不能报，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当时劳动部是一什么是劳保部是一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像这劳动监察力量你也不足，对吧？我们这些人，你作为这个媒体从业者，你也早都已经都歇逼了嘛。但这就是这样的。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企业压力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没办法，因为整体的中国的制造业就是靠这种模式，然后它才有竞争力的。你不要说那个，现在你可能看到，哎呀，中国有这么多高新企业，那个东西没有吸纳很多的这种劳动力的。那越是高新的企业，它吸纳到劳动力越少。真正扛起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的，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甚至连小微企业都算不上的浮游型的这种企业。然后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经济的主力，生产的东西以中低档为主，甚至于中国的很多所谓的高新的技术的企业，它生产的东西拿到国外去看，依然是你最高也就是到中档，像大疆那样的真正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到全世界最好的这种水平的，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可以说是你可以。我如果说这些能够知名的啊，就是全世界都最好的，能够到最高的那个等级的，中国的这些，就是大众知名的，你两只手你能数得过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中小企业干嘛，利润就薄啊，对吧？这企业也会有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些东西它这些企业的利润薄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薄？它不光是税收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成本问题，全都在这个地儿。所以他就干嘛？他只能用人海用加班，然后呢拼低价出口或者内卷竞争，没办法的。制造业这个过剩啊，服务业岗位不足啊，你越加班，大家越没有时间花钱，甚至于即使是你有钱有时间花钱，你的收入也没有到那么高。那工人呢？你可以是这样，就你高技能者、高收入者呢，你可以呢自愿的996换一高薪，对吧？那低端工人为了保饭碗，他也不敢维权，就是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中国的这些劳动转型是非常快的。这现在这种平台经济啊，新就业形态呢，你就很难去界定这劳动关系。如果说像是很多地方，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强的原则性，就像你什么东西你打不了这个，你不知道它怎么回事，这法律合适不合适，你可以干嘛？有一宪法，有宪法法院，对吧？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这东西就锚定的这个东西在这儿了。你本身这劳动合同法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能够实行的东西，很多时候就不太好使。那它的基本原则你就没有，就包括宪法在内，没有办法真正锚定整个的劳动市场，那就只能够说看着他们钻这个空子，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去维权，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就是这完善的立法，选择性的执法，对吧？最后这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剩什么了呢？剩一黄金周， 对吧？就是这个小长，我现在我不知道五一算不算一个小，是小长假还是一个大的长假？那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假期，变成什么呢？他希望自这个借这机会让大家花花钱，跟所谓的劳动节这个内涵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呀，这个内卷严重啊，包括它既内卷严重又不让你躺平，然后呢是什么？其实直接呀就是执行差的这个恶果，没办法。对吧？这过度竞争啊，低效内耗啊，就是直接就会表现成什么呢？996007，对吧？隐形加班，周均48小时都多。那这是不是工人爱加班？真的不是工人爱加班，那就是生存压力加制度的一个漏洞叠加的一个后果，对吧？企业要靠加班压成本保竞争力，地方政府默许，工人要你互相之间比这个卷，那你中央再怎么去这个高频提这个反内卷呐、啊，整治恶性竞争啊，对吧？啊，他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拖累了消费啊、民生和高质量发展，但是你的经济的这个属性就在这儿了。那老百姓又不可能去组织工会来为自己维权，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够管得了呢？就只能够是这个，大家只能看着，还是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事儿吧，你这劳动节呢，就是还是堵堵心吧，就大概还是这样。另外说一下啊，就是说呢，原来哈，中国的劳动者啊，就是国内基本盘们一直说跟日本比，就是说日本的过劳死啊或者怎么样特别多。现在呢，就而且有几个这种回旋镖特别有意思，一个呢是那个叫什么生育率这问题呢，现在中国比这个日本还低了，回旋镖吧唧扎脑门上了。然后这个过劳死和这加班文化呢，结果呢，回旋镖又回来了，对吧？那你这日本是什么样的概念？日本很简单啊，给大家几个数字啊。这个2024年的时候，那个它呢是人均工时是多少呢？一年是1654.2小时，一年啊，这连续2年下降了，比历史峰值的时间少了多少呢？它是80年是峰值的时间，是2100小时，你看少了多少？一年少了大概500小时的工时，可别小看500小时啊！你，咱能别蹭我这手，别弄，哎，周平均工资这个周平均这个收入。没地震，猫在后边，都宝在后边蹭我这手机呢。这个周平均工资啊，大概是多少呢？不是工资，工时是多少呢？日本呢，现在是36到37小时，中国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是48.6小时，差多少？一周你比日本的这个号称这个社畜的，你要多工作大概12个小时左右。就大概有这么多，你多工作一天多呀，对吧？按8小时算，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年估算的估值，日本是就是中国是多少呢？是2200到2400小时之间。咱们取中2300，你一年比日本要多大概600多到700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是这是目前这种状态。所以而且呢，日本呢说过劳死这一块啊，日本过劳死那个认定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要是说你给我下去，啊，你别蹭，下去，日本这块啊，过劳死这个是特别严格的一个那个就是执行。如果你要是说呢，这个过劳死这案例，它是每个都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是没有的。那日本现在去年是大概是1304例，我记得当中是这个数。那超1000例呢，是精神和抑郁相关的，而且呢，那心脑血管的247例。而且日本政府这个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就是死前一个月之内加班超过100小时，或者连续多个月超过80小时，甭管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问题你死了，对吧？这都算过劳死。你像那个前两天我还看中国一个 就是说也算是过劳死，死在那个办公室了。他因为还在那儿玩过点游戏，就不能够认定为过劳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而且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数字统计，到底中国有多少人是过劳死的。你看回旋镖这事儿，就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嗨，你这只要是说白了吧，只别看我还是在刚开始那块儿，你别看啊，这个所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啊哈，过了原来过了最初那个最血腥的阶段呢，这个呢就真把人当人了，对吧？不把人当人，他会出事儿的。哎，他知道这事儿。共产主义啊，是真不把人当人，对吧？那所以呢，就是别觉得说，好多人就是说，哎呀，我们工人是这个中国的宪法，我们工人是统治阶级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你什么统治阶级？你就不是个人，你就是个牛马，你就是韭菜，你连甚至于你连社畜，真正中像日本这样的社畜都比不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希望各位五一的时候呢，这个度假愉快啊！如果您有假期的话。